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撒加利亚书八章六至十二节，我们就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的八章十三到十九节的内容。读完撒加利亚书八章六到十二节，或者有人会发出疑问，圣经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你是不是真的相信的？根据圣经记载，在被掳的人当中，只有一小群是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是余剩之民，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的艰辛，还有自身生存的压力，又加上外敌的攻击，令到这一批回归的百姓很容易灰心丧志，是很难相信有一日神会在这个城里面亲自掌权，而这块土地又将会享有极大的平安和繁荣。不过呢，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祂的确无所不能。我们遇到似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或者是一些绝望处境的时候，都要记住，在神凡事都能。这个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亲口向世人所宣告的真理。或者有人会感慨地说，神的应许确实鼓舞人心。神就要重新和犹太人立约，他要充满整个群体和他们同在，赦免和回归的应许会临到所有神的百姓，无论他们住在哪里。正如出埃及记六章六到七节所讲，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棒臂重重地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作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作你们的神。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出埃及记十九章五至六节就这样讲，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在利未记二十六章十二节那里又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作你们的神，你们要作我的子民。申命记七章六节记载，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至于耶利米书的三十一章三十三节就说，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而家先知撒加利亚就呼吁同胞，唔好净系坐喺度嚟到去听讲啊，仲要付诸行动嘅。神要俾建殿工人呢有一啲压力，好让佢哋呢切实咁行动起嚟。对于先知鼓励嘅说话，喺嗰个时候呢，佢哋唔单止系要听见啊，并且系要跟住去做。今日我哋需要听到神讲啲乜嘢。当神一旦指出方向，我们就要强壮起来，去参与神要我们做的事。神说，我要使者如圣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根据约书亚的一章十一节记载，神曾经应许约书亚可以得这地为业。这里呢，神就应许要让如圣的民享受地业。撒加利亚书八章十三节话：犹大家和以色列家，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不要惧怕，手要强壮。反犹太人的运动真是席卷全地，而神就说，当我拯救他们，带领他们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会成为世人的祝福。我相信以色列国会成为世上外邦列国的祭司。在千禧年的时候，他们会站在神和外邦的中间。根据何西亚书一章十一节记载，先知何西亚预言，当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从外邦当中得到拯救，并且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立一个首领的时候了。这个首领正是将要成全属灵以色列的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正如何西亚书三章五节所记载，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在撒加利亚书的八章九到十三节这个段落，开头的结尾的都是说手要强壮，宣告了圣殿的重建所预表的属灵祝福。这样不单止鼓励大家致力于圣殿的重建，同时亦都是赐下安慰和盼望，督促他们要做好迎接尼赛亚的准备，不要畏惧任何的苦难。在八章十三节当中，先知撒加利亚又再重复了这样的主题，就是过去和未来的对比，讲到怎样照样这样的文字结构，用来表达前后的一种比对。类似的用法在一章六节和七章十三节也都出现过。而这里呢，和八章十四到十五节都是用了这种方法表达出强烈的对比。神说，你们从前怎样成为咒诅，从今以后就将会成为祝福。这一句呢，让我们见到关于咒诅这个话题，犹太人既被赶出去，是受到神的咒诅，他们会变成列国的笑柄和厌恶的对象。根据耶利米书二十四章九节和二十五章十八节，还有二十九章二十二节的记载，耶利米曾经认为迫在眉睫的掳掠就是来自神的咒诅，而神就说，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从列国中回来，你们将要成为祝福。换句话说，以色列是神所赐福的，并且会主动成为列国的祝福。撒加利亚在这个应许当中，将犹大和以色列都是包括在里面，不过就不像耶利米提到两个国家的时候会将以色列放在前面。对于犹大在归回当中处于领先的地位，撒加利亚是深信不疑的。他好像以西结一样， 认为两国的联合是势在必成，而耶路撒冷将会成为唯一的首都。以西结并没有提出城的名字，除了在以西结书48:35之外，但是撒加利亚呢，他就很明确地指出，并且高举耶路撒冷或者锡安作为万国的宗教中心。你们不要惧怕，这样不单只是提高士气的说话，因为更新的约是非常安全的，于是就再没有令人害怕的理由。因此每一对手都要强壮专心致力来到作工，令到应许成为历史的事实。正如腓立比书2:12-13所讲，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作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跟着下来呢，先知撒加利亚就继续重申神要求他们做的事，并且讲述神对子民的期待。撒加利亚书8:14，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降灾，并不后悔。你看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句说话在这一卷书当中就是这样经常出现的。神说，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降祸，并不后悔。换句话讲，神的意思就是我不会改变心意的。先知撒加利亚在这段经文当中仰望将来有一日，神会令到耶路撒冷成为世界的首都。神说这个是不能改变或者转移的目的来的，神是要按照住祂奇妙的恩典来成就这些事情。保罗在罗马书9:15-16这样讲：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摩西他曾经求神不要毁灭以色列民，神就跟他说：摩西，我会垂听你的祷告，但是我这样做不是因为你是摩西，而是因为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个是我的主权。因此不在乎那些奔跑，不在乎他遵守了什么仪式，或者教会参与了多少的服侍，而是在乎施怜悯的主耶稣基督。因此呢，我们都可以跟使徒保罗一起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决定施恩典给以色列，来到取代灾难，这个是属于神主权的问题。保罗在罗马书9:19-21讲到神的主权的时候，引用了以赛亚书29:16、45:9-10和64:8来到去解释了神拣选的原则。这个是神至高无上的主权，因此蒙恩的人唯有感谢神，而受到厌恶的人呢，就应该明白本身是自食其果，不能够在公义的神面前去作任何的辩解。而当时的以色列呢，是完全被动地蒙神的眷爱，因此呢，就应当以感恩来到顺服神的旨意了。 根据耶利米书四章二十八节和五十一章十二节，以及耶利米哀歌二章十七节的这些记载，耶利米提出被掳是神的定义。撒加利亚也都同样确知神按照着他不可改变的旨意引导他子民的历史。撒加利亚书八章十五节说，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你们不要惧怕。现在神已经定义要施恩，亦必定会成就这些恩典。之前先知撒加利亚在八章十二到十三节已经对这个恩是落了定义的，因此他就在这里重复讲了，不要惧怕。神对百姓说，不是因为你遵守仪式或者不遵守仪式，无论你有没有这样做，我都会施恩给你。但是不单止是这样，神还看得很远很远。神说，到那一天我是会处理你的问题，到那一时我要在地上做一件荣耀的事。神是看到千禧年，虽然在末后的日子选民会代表神，但是这样不表示他们就可以任意妄为。神愿意向我们施恩典、施怜悯，但这样并不表示我们可以随意地去过日子。虽然有些人是会这样想，但是听清楚神怎样说呢？撒加利亚书八章十六节，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各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神向以色列民宣告，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那在今日，你有没有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呢？如果有，你就是靠神的恩典和怜悯而得救的。但是神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那里又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如果你爱主，你是会遵守主的命令。不过呢，你不是靠遵守神的命令而得救，你是靠恩典、靠怜悯得救的。守诫命的人不一定能够得救。在撒加利亚书八章十六节，神要求选民所应当做的，首先就是各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在今日呢，很多人似乎都可以接受谎话，各行各业的人呢都会在这里讲大话，做生意的人讲老实说话，可能赚不到钱的，广告更加不会讲真话，新闻媒体也都呢往往不讲真话，政府都不敢讲真说话。哇，看起来呢真是你不能够相信任何人，无论军人、教育家、科学家，他们都令人信不过。好像讲真话反而会变得过时。如果要让学校教导我们的下一代道德标准，我相信其中一条应该是，如果你不讲真话，你就是讲大话，没有中间地带的。这节经文当中，神要求选民的第二项命令就是，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当时的城门口就是法院开庭的地方。很多人都承认讲过大话，即使是发埋誓之后，他都继续是在这里讲大话。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所指的不是判断的行为。你和我都要作判断，无论我们是不是按照诚实或者按治理来到去作判断，但是我们都要作出判断。这里所讲的那个重点是关于动机，判断背后的动机应该是追求真理。首先提到神已经做了的事，然后才讲神的恩惠既是这么大，那人的责任应该怎么呢？撒加利亚这番说话很符合圣经一贯的启示的。根据出埃及的二十章二到三节记载，神首先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先至颁布律法，先恩典后律法，因为律法是恩典的工具。 以下的教训就会综合说明和万军之耶和华立约的人应有的特色。这里提到的律法条文和七章九至十节是类似，结构亦都相近，两则正面的命令再加上两则负面的命令，内容是相似的，要求合乎真理的审判，并且禁止对人心存恶念。最先提到的是各人同邻舍说话诚实，诚实这个是耶路撒冷的特色，亦是神对城中子民的态度，正直相处，彼此信赖，这些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在城门口的法庭应当按治理来判断，使人和睦。先知在这里所谈论的不单止是讲到应当守律法的字句，还是要追随当中的精神。因此所作的决定应该令到每个人心悦诚服的，这样才可以带来和平安定，结果神所应许的昌盛亦必定临到，这些正是平安和和睦的现象之一。正如在七章九至十节当中所强调的，在八章十六到十七节亦都要求以色列应当禁止虚假、伪证、欺诈、不义的举动。神对蒙恩的人的要求呢，就是诚实、公义和仁爱了。撒加利亚书八章十七节，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也不可喜爱起假誓，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贪图邻舍的东西。撒加利亚又再提到十诫了，他说也不可喜爱起假誓，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恨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十诫指出了神所厌恶的事，神颁布十诫不是为了要救我们，而是要话给我们听神所厌恶的事，要我们懂得回转归向神。我们都知道神就是爱，感谢神，神就是爱，但是神亦都厌恶一些事情。你不可能有爱却又不去厌恶一些事，如果你是爱真理，那你就会厌恶谎言，如果你爱你的仔女，那你就会痛恨那只恶犬走入你屋企咬伤你的仔女。同样神都厌恶一些事情，真是希望有人在报告栏上面都张贴出神所厌恶的事。神厌恶说谎，神厌恶贪婪，神厌恶世人所做的很多恶事。同样的，报复、仇恨、假见证是会破坏到人与人彼此的信任。神不但指出这些错误，他还说他是恨恶这一切。马拉基书二章十六节记载，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要知道神的律法必须遵守，因为律法是表达出神的性情和神的期望。神的百姓如果遵行，神就喜悦，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九节所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作他所喜悦的事。伦理的神学基础就是建基在这里了。撒加利亚书八章十八到十九节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禁食的日子，七月、十月禁食的日子，必变为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节期，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撒加利亚又再重复了，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是啊，神要你知道这些都是神所说的。这段经文说明，所有悲哀的节日都会变为欢欣的节期，因为神是会回到锡安住在当中做选民的神。不过他们必定要喜爱真理和和平。真理代表律法， 即是对神的信仰生活的那方面。而中文和合本会译做诚实。至于和平就代表和睦，即是与人相处的生活这一方面。善智在这里讲到很多过去和现在的事情。原来七章三节所问的问题，答案都已经显然可见了。由神将要做新事这种亮光来看，一切都证实了悲哀的时日已经过去。于是停留在过去根本还有什么意义呢？至于仪式本身没有好坏之分，一切取决于人的心态是否正确。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